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是的，周二呢依然是我们的创客空间哈。今天我们来说说互联网加农业。在5月17号，2015第四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举办。本次论坛主题呢是跨界开启现代农业的新时代，聚焦的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投资机遇和互联网加农业催生的新形态、新业态。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呢，互联网能否加出下一个创业风口呢？现在在农村市场呢，普遍是存在着以较小个体为经营单位的从业者。那么当电商大佬跨界而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否撑得下去呢？其实呢，像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是属于那种双向流通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一直被从业者看好的。可是阿里巴巴就在去年呢说要推出的是农村淘宝千县万村计划，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呢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那么如此庞大的规模一旦是成型，在未来的3、5年，对于小个体来说，那将会是多么痛的领悟呢？那么所以呢，今天会带上这些问题，同今天做客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他所从事的互联网加农业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能否会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转机呢？今天的做客嘉宾呢，这位创客是来自于江苏秦州，他叫做彭俊。他说呢，自己经历丰富，像陀螺一样是不停的在旋转。毕业之后呢，先后有过几次的创业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了。他说呢，自己曾经一度想放弃自己的创业的梦想，说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努力赚钱去偿还创业失败时候欠下的债款啊。他还做过很多工作，做过医药代表、服务生等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了解到了就是我们在上周二做客节目的闯先生，他们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孵化的团队，所以呢，心中又燃起了创业的火种。就在2014年7月，注册了农梦成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继续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哈，在年轻人都向大城市去奔去奋斗的时候呢，他却选择了去服务农民，与农产品打交道，将很多地方的这个农民的货源呢是直接对接到终端，比方说有的是药店，有的是礼品店，以及一些中药饮片厂等等。同时呢，还准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或者是新媒体营销，将一些果蔬等等这样的产品呢直接消费给消费者。那么这样的一种互联网加农业的商业模式，大家看好吗？或者是在稍后的对话当中呢，它会带来哪些新的思考、新的思路呢？也是请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来收听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一起去交流。当然呢，我们近期一直给大家的福利是请您洗脸。所谓的请您洗脸呢，就是会在节目最后抽出2位听众，送给您我们为您准备非常好用的洗面奶一支。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人性的事儿、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 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了，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于天津农梦成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彭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彭俊。
以及同事人力资源总监楚梦飞。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楚梦飞。
是，今天呢请到两位呢在直播间里聊聊这个互联网加农业，同时呢还可以聊聊这个彭俊。我们说之前有几次经历啊，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一起来互动。同时最后呢会有好礼送出，会送给两位听友每人一支洗面奶。刚才说了哈，就说你现在的状态特别像一只陀螺一直在不停的转哈，会很忙，而且做农业感觉你的肤色也是一样的深。
对对，
会有这种感觉吗？自己很忙很忙。
每天都是在各个乡村之间的穿梭。
嗯，
然后回来以后一些朋友都会问说是，哎，这次你又去了哪里啊？然后我给他们的回答是，就是我们是做跟农业相关的，那必然而然要行走在就是农村这片土地上去跟广大的农民去打交道，才会知道他们现实的一个情况，或者他们心里面内心是怎么样想的。
是因为你这种体会我应该也有。我们上次就是下基层去体验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天津宁河中捷稻谷村，那边呢是种金银花，然后待了几天和大家去交流这个怎么，也是我们都会想，因为是做财经节目嘛，就想说怎么帮助老乡去把这个金银花销路销得更好一些。可是发现可能有的是在思想上，或者是这些客观的条件上，其实并不是我们设想中的那样。
对，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其实也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行走到河南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当时也跟一些老乡去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把电子商务啊，包括把这个新媒体这样的一个理念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其实发现跟您刚才所讲的这个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呢这个呢也不能就是怪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包括一个人所接触的东西啊，包括所受的一些经历啊，他对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农村40、50、60后的这些农民对于新媒体包括电子商务还是存在一种就是陌生感的。
所以呢一个88年的小伙子去改变一个可能比较顽固的一个老的思想，
怎么讲呢，就是我希望去改变。如果说是在不能改变的时候，我希望是用一些新鲜的思想，包括年轻的血液跟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发挥我们的能量，大家共同去为这个农村做贡献。
是，其实像刚才呢我在开场的时候呢就说到了一个词，就风口。雷军提出来了各种互联网的风口，现在呢农业风口也来了。你觉得此时此刻，或者是从去年开始，互联网加农业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比如说电商的一个互联或者是互联网的一个比如说新形态新业态的一个风口呢？
如果说是从我个人理解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其实农业的风口是真的来了。也接下来呢也是其实这个风口呢逐渐会变成一个就是风浪，它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包括在两个就是我们讲的两个100年的就是我们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必然而然农业上面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改革跟创新。
所以像阿里他们就会说投资100亿去建个什么，这是多少个10万个和1000个县级的服务站和村级的服务站哈。其实我觉得今天你来的非常凑巧，然后正好呢是周末这个消息出来了。我们呢就是在每周一每周二呢会有一个环节叫做创客漂流瓶，就是嘉宾推荐自己身边的一些创客的朋友啊，让我们节目啊，通过节目的传播让大家听到你们的声音，听到你们在做的一些项目。像难舍人的烟火呢，他第一时间来报道了，他说梦想要坚持，必然呢会有收获的。所以呢，现在来听一听我们在上周二闯先生他们团队中的孙敏昭是如何推荐你的。
我希望推 推荐的一位创客，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他叫做彭俊。他呢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是个南方人，他在西部曾经多次创业，有过失败，有过成功。现在呢他在做一个西部的项目，希望把西部的一些农产品然后能够传递到我们这边东部这边来，然后呢也希望把那些东部这边比较好的一些资源包括文化，以农梦书屋的形式然后传递到西部去，然后进行一个文化上的交流，还有对那边的一个帮扶。我们觉得这个创客精神不只是说对自己梦想的一个实现，更是把这个精神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得到一些好处，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创客。
对，孙敏昭说你干的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有意思，很有特点，那就来说说吧，农梦成真是什么。刚才呢我们一直说农业农业农业，互联网加农业，我刚才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现在你来向大家来说说你的这个项目到底在做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们，然后我来就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农梦成真项目目前正在做的跟我们未来想去做的一些事情。农梦成真的项目呢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中国广大的农村去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包括去提升农村的这个经济水平，拉动城乡之间交流的这样一个项目。在提升农村的这个教育文化水平上面呢，我们充分的发动大学生包括青年人的一些资源，对接到中部包括西部的一些乡村的小学去，采用建立书屋还有支教的方式去提高他们的一个教育文化水平，包括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开展一个筑梦计划。那么再就是提升农村的经济水平这一块呢，我们是充分的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去进行自我的创业，然后呢我们也充分的发挥我们在大学生和青年人当中的这样一个优势，不断的就是把这个青年人跟大学生资源带到农村去，跟农村的土地还有资源相结合，对接跟孵化他们进行一个创业。好的，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
好像是在汇报工作一样。是，那所以现在你的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天津还是在老乡身边呢？
我现在大部分就是60%的时间会在农村。
在那边都在做什么事情？
在那边就是在不断的在各个乡村之间去走，去了解当地的一些农业发展的一些情况，然后跟当地的老百姓去沟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同样的也去感受他们身上那种淳朴跟质朴的东西。
是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中呢已经发了几张，两张吧，好像是你的这个工作照哈。我们看到有蔬菜水果，也有我们像介绍的说这个虫草都有，所以现在指的是老乡那边有什么产品你们可以去做什么产品了。
对对，
都得是一步步去谈。
对，一个是我们必须要就是先去看看当地的这个农产品，就是确实它的一个品质啊跟它的一些价值有，但是是局限于就是老乡那边，他这个就是比如说是不能够充分的利用电子商务啊跟新媒体的知识，他还是把这些农产品就是贱卖到传统的市场上去，那么样我们就是去跟他进行这个接触跟对接以后，然后采取一种新的方式，然后把这种农产品就是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然后带到就是它需求的市场上去。
是我的理解，这个农梦成真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通过你们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买到比如说是甘肃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们这个平台就是通过这什么产地原产地直接发货发到天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跨越了中间的环节，除去了中间环节的一个层层加价，包括还有弄虚作假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事儿好谈吗？
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在源头那边的话，
就我觉得好像大家听起来好像就是说他去当地跟人谈了个业务，然后通过比如说照片呢或者是放在自己的不管是微信账号上还是一个你们将来的一个平台上，然后大家从这边网上购买。可是这个事儿听起来很简单，好像做起来背后尤其从你的肤色就能感觉到好像其实要需要很多事情要谈。
对对对，首先的话就是像我们跟源头的这个农民或者合作社去谈的时候，首先得让他有一种意识，对你一种信任感，跟信赖感。而农民这块很多的他是你跟他讲太多的理论一些东西，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接受的，直到就是你用现实的案例或者一些东西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会才会跟着你去走。这是农村一端。那么城市一端的时候，其实怎么样让城市这一端的这个消费者 更加就是说是相信你的品质一些东西，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会花费很多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跟老乡谈的时候应该都谈哪些内容？就是说你把这个卖给我，然后我帮你从网上推广出去，就那么简单吗？还是也要谈一些比如说这个你的优势劣势，然后你要怎么去做，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发展太快了，你要改变思想怎么样？
这个其实老乡当中他也分好几类人，一种呢就是对于互联网知识啊完全陌生的那种，完全陌生那种年龄偏大一点的那种的话，直接的就是您跟他谈的话，可能是更多的就是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需求出发，比如他想增加一些经济收入啊，然后就是使家庭变得更富裕一点啊，那么就从这样一个切入点去谈。还有一些呢老乡呢，他对于就是互联网知识包括电子商务呢他有所了解，但是他也想试图的改变，不能改变的时候，这样的切入点就是你跟他去谈农业电商这一块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试一试的可能性的，来做。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老乡去用不同的方式，
方式不同。对，我们今天嘉宾呢，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农梦成真的一个平台哈，对接了原产地的资源，同时呢，通过网络推广电子商务，让大家啊，尤其是让我们城市里的人呢，能够买到货真价实，价格便宜，同时呢质量有保证的一些农副产品哈。我们再来说到你的一个创业经历，这个农梦成真是你第几次的创业项目了？
这个的话算是我第四次的一个创业项目，
前几次都是我们说了就是以失败告终了。
对
啊，最早创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创业是当时我大学毕业出来一年以后，然后我实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医药代表，后来就是因为也是接触到一些医药方面的一些就是跟自己想法相悖的一些东西以后，然后放弃了这个医药代表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呢就是跟西北的一个农民在一起，在南方做了一个就是西北农产品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专卖店。
你就一直在这个圈子里待着？
对的，一直在这个跟农业相关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然后呢当时就是跟这个来自西北的这个农民呢成为朋友以后，我们就经常聊天，然后往往就聊到就是半夜三四点钟。然后就是使我非常震惊的是，他当年可能是48岁，他跟我讲他长到17岁都没有穿过鞋。就没有穿过鞋。然后就聊到就是他说你以前不是这个干过这个一年的这个药吗？是不是？那大西北那边的话就是有些很多的地方还是比较缺医少药的，你看我们能不能在大西北去开家药店。然后聊完以后，我记得最后一次聊完以后是半夜靠近5点钟的时候。我说可以啊，那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跟考察一下。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离过年可能还有靠近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跟他小儿子两人就在江苏的昆山托朋友买了2张票。但是当时呢我也没有就是到中国西部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然后买了2张票，等我们拿到的时候才知道是站票。是一辆上海发乌鲁木齐的零散客列车，就是当然我也不知道就是两张站票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我跟他小儿子两个人上了车以后，然后那是一辆零散客列车，其实他要过春节了，有很多人都会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人非常非常的多，到每一站都会停，就是那种就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就是站着的时候你的下巴都要托在别人肩膀上的那种感觉，
就像挤公交一样。
对，然后整整的就是站了27个小时，但是你就会眼睛看着说我眼前的这个风景啊，从平原变成高原啊，再从高原变成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大山啊，屋外就是从阳光明媚变成这个大雪满天飞啊，然后自己站了27个小时，到了甘肃天水的时候，终于就是我们有座位可以坐下的时候，当时这个腿已经都站得已经浮肿了，然后鞋子都脱不下来了。这当然就是自己第一次就是到大西北那边去这样一个体验。然后在大西北那边就是也是待了1周左右的时间，然后看了这个甘肃跟青海很多地方，确实为那边的就是一些情况也是这个揪心。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就把我们第一次创业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通过跟这个朋友商量说，我们不如把这个项目给终止跟关了吧，我们到大西北去创业进行第二个项目，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到大西北去开药店啊。一方面呢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创业项目它能够挣一点钱，还有一个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很多老百姓买药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第二个项目。所以当时呢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到大西北那边去了，然后也是
你行动力还蛮快的嘛。
对，因为 想嘛，就是想做就去做嘛。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在我的日记本上是写过一段话，我说
现在还写吗？
现在还写，现在当然写的方式已经变成了就是比如微信啊，
电子版，
电子版的已经。当时呢就写的就是其实是自己就类似的意思，就是自己很年轻，然后我所现在要做的事情跟坚持的事情，哪怕就是失败也好。当然后来就果然失败了，就是失败也好，但是他留给我的人生的经历肯定是我永远难忘的，所以当时就去做了。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大西北的一个就是叫东乡竹子县这样一个地方，是中国也是三个民最少的三个人口的民族之一，我们办了一家药房。但是呢药房办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就是它山体滑坡了，就我们门前呢是一条公路，公路之前呢是 一座山，就冬天的时候它会下了雨进去，因为西部的山它这个植被是非常少的，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开化了，开化了以后整个山体就已经滑坡了，滑坡完了以后就把我们整个前面的公路压趴了。其实我们店面也是受了一点的倾斜的影响，但是为了整个的安全就把整个街道全部封了，封了以后呢我就不能正常的营业了。
嗯嗯嗯，
那就当时我还是不是就是不想放弃这个项目嘛。然后
那个这个药店里那阵是挣钱的还是赔钱的？
还是开始还是挣一点钱的，因为毕竟说当地呢，一个是药房特别少，还有就是它气候非常反常，因为高原地的海拔在4000多嘛。然后我当时其实还不想放弃，然后又用了几万块钱在上面转了一个杂货铺，让人家老板搬走了，然后重新的再装修，再把这个店再开下来。然后开下来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呢，就是县政府就是他因为又发生了就是其余的一些就是叫就是其余的灾害吧，然后要挖山垫沟，就把我们背后的这座大山然后挖过去，把那个就是沟垫上，然后要把我们这整排的都拆除。后来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有时候说创业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嗯，
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天时的也没有办法。其实当时呢，就是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讲，你可以完全的找当地政府嘛。但是，一个呢，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县政府，相对来说地区也比较贫穷。那后来我想就是，其实创业亏了点钱嘛。我想凭着我很年轻嘛，就创业其实人生一个独特的经验跟体会。所以后来就是我就当时就从西部就返到了南方，然后去当时去台湾人的工厂去做一些工，然后去偿还这样一个创业当时欠下了一部分的债务。
嗯，有多少啊？
当时这个好像还不是太少，
50？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20？
差不多十几跟20这样，十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当时我在想，其实我通过几年的一个打工，我完全可以就是弥补这一块。
对，所以。你很年轻就创业啊，有几次这样的经历也挺好。所以那你的总结或者是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如果要说是吸取的教训的话，其实可能说是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如果让我现在来做的话，更多的其实我不会轻易的去借那么多钱了。
嗯，
不会轻易的就借那么多钱的，我会很理智的，就是这个事情该到什么节点终止就终止，不会说二次投资的，就是去借那么多钱，非要把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
你是赔了十几万，然后借了多少钱？
借了十几万。
借了十几万。
借了十几万，
等于全那什么了呗？
对对对，全部打了水漂了，全部打了水漂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全部打了水漂以后，就是因为自己很年轻嘛，也从来没有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朋友既然他能把这个钱借给你，他也能理解，当然也很多不能理解的，这个也应该去理解别人。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钱亏完以后，我最多一天打100多个电话，打100多个电话。一个是呢就是比如说向别人去解释一些什么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去解决一些问题啊，看后面自己怎么样去做。
其实你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是给很多年轻的创业者，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大，然后机会越来越多，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一个启动资金的问题是做了一个提醒。要不想好了肯定能挣钱，先借了钱之后慢慢再还也行，可是这个东西如果赔了的话你还得还人钱呢。
对啊，但是如果要我现在来说的话，虽然我总结了说是自己当初怎么样不理智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要我现在就是来跟同龄的人去说大家要不要创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去创业，
要去体验一把，
要去体验一把，要去就是人生该这个该闯一把就应该闯一把。
除了这个钱的方面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会不会因为年轻的时候对于经商的头脑可能不够成熟，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
也有这一方面，包括当时跟我那个就是一起过去的那个合伙人来说的话，当初还是收了他善意的谎言吧，因为他当时说是啊，他在当地能够就是能解决很多的东西，但是过去以后发现是其实很多东西他不能解决，还是要靠自己，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建立人脉啊，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你家人说什么了？
当时就
因为年轻时期前创业，可能家人也会有一些
这一点的话
不同的观点啊。
当时就倒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光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要去到大西北那么很远的地方的时候，要说服我的父母，他是说
就不舍得你走，
他不可能，就是很难，就是让你一个就是独生子，然后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就跟我父母讲，我说你们肯定也有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怎么讲呢？就是
我们正因为年轻过，所以不舍得你。
然后我想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想去这个自己的人生啊，自己的青春，想去去勇敢的去挑战，去闯荡一下。我说我想也想去见一下祖国的这个啊，就是。就是
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风景，就是大山啊，就是黄河、啊、这些，怎么就类似于就是跟梦想比较接近的词语。那父母呢，就是一个是虽然不舍，第二个呢他也能理解，啊，你愿意去这么远的地方去闯荡。然后再回到就是刚才您讲的，说是父母知道，你欠了这么多钱以后，所以我感觉就是我走到现在能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跟一个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跟包容的家庭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你包括就是。当我就是创业得到一个失败以后，其实当时我说回到家以后，我说我在什么地方亏了这个钱，我还从什么地方赚回来。然后父亲跟我讲了一个话，就是也是我就是记忆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年轻人，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儿，是不是啊？说是如果你连这小小的这样一个关口都走不过去的话，你将来还能做什么事情吗？是不是？说是我能供你读书啊，培养你长到20几岁。说是我可能再也养不了你20几年，这个话很心酸的，但是我还能养你3年到5年。就是失败这些东西不完全怪你，肯定有怪你的部分，你可以就是好好的反思，或者想一下你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那么样就是一些东西都过去了以后，你可以开启下一段过程。
是我们看到微信中呢有朋友在听到了您自己的这几次创业失败的经历之后呢，觉得说第一要为今天的嘉宾点赞，第二点呢支持今天的嘉宾，希望你们那个项目呢能够越来越好。其实说到农梦成真呢，当时这个点子是谁想起来的，就是怎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呢？
这个点子呢当时是我想到的，因为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事情激发了我要来进行这个农业创业。其实在2014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跟几个朋友到青海那边去，然后我有两个朋友是清华毕业的，正好就是在西部做选调生，在基层，然后也跟基层的农民呢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然后他们就了解到就是农村的发展的一些现状，包括教育啊，包括文化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爬山的过程当中就谈到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又谈到就是他们去西部扎根的这样一个梦想，就是然后回来以后，就是我在想，就是我要做一个跟农业相关的一个事情。那做这个事情呢，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把它做成一个就是说是农村到城市间的一个导农产品的贩子，或者就是做成一个简单的说我去做一个农产品电商。那我要做一个系统的工程，我做一个系统的去提升农村的一个经济水平，系统的去提升这个农村的教育文化水平，拉动城乡之间交流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当初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最初的简单的愿望，所以我把我们这个项目呢叫做农梦成真。为什么叫农梦成真呢？就想说是农梦成真，让农民梦想成真。农它跟中国农是谐音，中国人跟农非常有感情。
农梦成真也是。
农梦成真，中国就会梦想成真。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2014年7月就注册了公司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出发，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啊。坐在旁边的人力资源总监楚梦飞，也是跟着彭俊一起，在做这个农梦成真哈。最开始做的时候感觉如何？在做这个项目，或者是以你的角度，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是发展成什么样？
因为我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加入这个项目的，因为我还是个在校大学生，
是，
所以我当时加这个项目的初衷是觉得，我们团队有句话叫做，在保证自身温饱的情况下，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就加入。我的初衷特别简单，然后加入农梦之后，我对他的一个愿景就是，它能发展成为一个中东西部和城乡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大学生来说，对当地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很有益处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我们的愿景是要把它做到很大，就是并不是我们现在因为是起步阶段，在做一些很多的一些铺垫的东西，所以怎么说，就是
通过慢慢的积累，能够把自己当时的设想一步步的能够去
实
现，实
现
对吧？因为有很多，比如说现在你这个平台还没有彻底的推出。之前呢，现在这个状态呢，只是说可能这个彭俊这边60%是在原产地那一边去做一些渠道，然后慢慢会捋顺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中间的链条形成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可能农梦成真走的会更加的稳妥，更加的安全一些。
对，
其实说到这个渠道来讲的话，你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电商的渠道啊？像包括，说到阿里进入这个有淘宝牵线什么牵线万村计划，就是我在想说，如果完全照搬这个淘宝的这个平台过去，或者是照搬了很多京东模式去的话，它会不会也会出现水土不服呢？或者还是说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个体，真实存在着这个农民身边的话，可能会来得更给力一些。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讲的，就是京东跟淘宝他们现在在广阔的乡村去做这个线下的这样类似于实体店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做呢就是有他们的成熟的一些经验，但是经验呢就是有很多的经验是放之四海皆准，有很多的经验就照搬过去以后，它真正的会有水土不服。淘宝跟京东呢，它是相对来说
听起来数字很吓人，
对，资本比较雄厚，当然它可以足够的玩得起，说是我在全国布这么多线下的点下去。他们也是基于发现，就是现有的农村有非常丰厚的这样一个资源，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农村也有很强大的购买力，但是局限于最核心一点，农民他没有办法使用电子商务跟新媒体，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在淘宝比如上下单，他没有办法在淘宝上进行一个直接的购买。但是他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在一个村里面去设一个类似于小卖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通过小卖部的这样一个店员去给他下单，下单在我淘宝网上购买东西，然后也可以及时通过这样一个店员去把这个村里面农民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比如信息收集过来以后，在我淘宝网上进行发布。其实他第一点来说的话，他做得非常好，就是他知道了解到真正的农村跟农民的一个痛点在哪里。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样一个点设在那边以后，想通过一个店员去辐射 N 多个农民，那是就是比较不容易的。比较不容易。
也就是说，你把他的这个，比如说他把店放这儿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店是什么东西，所以得需要人去旁边做引导。
引导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他一个店员他以一多对这个正无穷，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
就跟你说你放那个新农村一堆黑客的那个店一样，
对
吧？可能大家是这是个店而已。
对。其实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模式是什么？就是新型的农民是他又懂得怎么样去经营好他的农产品，保证他的一个质量，然后又懂得怎么样去利用就是电子商务新媒体啊这些方式去进行优质的农产品营销。但是目前的话，就这一代农民，其实可能40、50、60后农民做到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的。
所以就是好像你们现在的状态呢，就有点像经商呢会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养市场。
对，
可能会养一批这样的人，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过程。
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呢，当然我们也同样的发现了，就现在的农村存在这样的一个痛点，包括就是农民没有办法使用新媒体跟这个电子商务，包括他的农产品就是贱卖到传统的市场上去。那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自身去跟他对接，去进行农业创业，把这样好的农产品进行品牌化，进行电子商务化销售，进行这个自媒体营销。但是我们自身的力量我们也发现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又没有足够多的资本去像淘宝啊京东这样的去在全国布点。我们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资源跟优势是在大学生跟青年人资源，那青年人跟大学生呢，他对于就是自媒体电子商务这块是不陌生的，那农村呢现在又急缺很多的一个大学生跟这个青年人的资源，那我们就在做这样一个农业孵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把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大学生跟青年人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去了解乡村，了解农民， 然后就是进而呢就是能够帮助他衔接到就是有土地资源有优势的农产品的这样一个农民，就促成他们去进行一个合作创业，就让他做好他的一个宣传，玩好他的电子商务，让农民呢还做好他的本职的工作。
嗯嗯嗯，就是那现在你的这个想法，有大学生跟着你到新农村去了吗？
有，我们在2014年的当时8月份的时候，我们发起了一个叫“让青春去远行”，就是当时带了，
听着很有情怀的一个，
然后当时带了就是内蒙古大学、北京经贸大学，还有当时的天大、南大，包括广东暨南大学跟上海复旦大学，带了全国8所高校的一个这些大学生，就深入到农村去。然后也是了解农村的一个教育文化水平，然后做支教，还有就是去了解乡村的发展的状况，还有去了解就是农民这块他的一些情况。
嗯，
然后也是通过这一次让青春去远行，就是促成了我们后面就是我们自身来进行农业创业。那我们来进行农业创业以后，就发现哎，其实我们作为大学生自己，我们去跟农民结合在一起做农业创业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其实延伸到后来，我们来其实帮助跟对接更多的农业大学生跟农业进行对接。
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的互动呢，小鱼儿他说呢，想请问一下嘉宾，现在你们的这个平台上买菜能便宜多少？
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平台呢，其实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的平台还是正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从线下直供的方式的话，我们基本上会比那个线下的便宜20%-30%。
所以现在那个线上，当然我们之前介绍只是一个在准备的过程中。
对。
所以现在你们的这个盈利模式是从哪挣钱呢？
我们的盈利模式的话，就是我们通过就是线下直供的方式，就是跨越中间商的方式去。
直供给谁呢？
直供给就是周边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是实体店。或者还有一些就是批发市场，
哦，所以这边你还得谈这边的业务。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整个平台没有推出之前，其实现在做一个平台，你花个10万-8万，其实它是很容易就能够做出来的，
分分钟的那种。
但是往往就是很多平台做出来以后，就冷冰冰的，它没有人关注，没有粉丝量，那就是在那边就是晾着了。然后像淘宝啊跟京东这样的大的平台的话，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淘宝跟京东上卖东西的人比买家都多。那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杀出来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自身呢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平台做了一个规划，就我们先进行一个就是人气也好，就是社会影响力也好，这样一个集聚的过程，在集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推出自己的平台，然后让这个粉丝在我们平台上进行活跃，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平台移到京东跟这个淘宝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去做这个事情。
好，如果呢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向我们嘉宾去提问，或者是您关心他的这个行业当中呢还有哪些机会，也可以通过财富聊聊吧一起来交流。同时节目最后呢，我们会送给两位听友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的洗面奶一支。那么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20:41了，接着呢我们在一条片花之后会为您带出的是我们的精彩的小杨来了，稍后呢也是把话筒交给小杨。
571亿背后意味着信任 trust。
悦享财富，灵感所致，自由，别致人生，专注，纯粹，情怀，让身边的平凡变得卓尔不凡。一档只关乎财富和智慧的广播节目，《财富聊聊吧》，2015，继续前行。天津经济广播。FM 101.4 AM 1071，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9点，财富聊聊吧，汇集热点财经话题，对话励志财富人物，财富开场秀，中小微企业之声，保险理财财富通，有料有情有趣，聊无止境。
创客空间，小杨来了。
好，小杨来了。第一问，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会不会提前去试想它的结果呢？
会去试想它的结果。当然，我会把就是这个事情的最好的结果或者最差的结果都会想一下。
那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 跟老乡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老乡不配合的情况呢？
有，这个也是有。就是当我走到一些乡村的时候，刚才也讲了，有很多的比如农民伯伯啊，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他不能够认同这个互联网跟电子商务的思维的时候，就是你去跟他讲半天，最终他的结果也是就是不能理解，然后让自己很尴尬，就是。
那么哪种蔬菜水果在网上销售是比较受欢迎的呢？
就是我们验证下来以后，就是那种大家每天都必须要消费的一些，比如苹果啊、梨啊，这些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消耗的量是比较大。一些独特的一些带有特产性质的一些产品是消耗量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蔬菜和水果的破损、损坏，这个算谁的呀？
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不可能算是农民伯伯那边的，都是要算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所以在做农产品这一块，它的一个损耗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有没有一些蔬菜水果其实呢它是不适合网上销售的呢？
也是有。
比如呢？
比如那些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但是它已经错过季节性了。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桃子啊、香蕉这种比较软的水果，它会不会不太适合网上去销售呢？
这也是有这一部分，就是因为它容易就是产生大量的破损。
那么其实啊，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人，他喜欢或者习惯去菜市场里精挑细拣的选出自己喜欢的蔬菜水果。那么您如何改变这部分人的消费观念，就是如何去吸引他们呢？
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采取很多线上跟线下互动的一种方式，让他有足够的一个体验感跟参与感，然后去购买这样的农产品。
除了工作以外，您有没有时间陪家人？
其实这一点我是要向借这个机会向我的家人来表示一个建议，因为我常年的在外创业，可能每一年的话回去的次数也不是那么太多，就三四次的样子。所以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就是做到，就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亲人过生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尽量的会抽出时间回去陪家人，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缺陷吧。
那么您在休息的时候呢，喜欢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来放松自己呢？
其实我在工作之外的话，其实如果要说是自己喜欢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还是喜欢待在乡村里面，然后去这个田地里面走一走，去这个吹吹田里面的风，看看农作物啊，然后看看书，这样的方式来。所以这也是个人的爱好，可能注定了就是说我要跟这个农业结下不解之缘，去从事农业创业。
其实也是很陶冶情操的一件事儿。您欣赏什么样的创客？
我欣赏的一种就是有自己的理想，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有自己的理想，然后基于自己的理想之上又能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这样一种创客。
您就是这种创客。那么您能不能为就是做老板的自己，作为一个创客的自己和作为家人的自己分别打一个分？
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创客的自己来说的话，我认为我能打85分，作为一个家人的自己来说的话，只能打到70分。
很谦虚的一个分数。好，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了，谢谢我们的小杨哈。刚才在小杨和你们对话之中呢，我觉得彭俊一直在是抖吗？还是说不知道他的下一题会是什么风格的，是吗？
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个问题将要就是突破我的这个想象的，是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对对，
我该怎么样去？
我们的任务呢，就负责问一些更加专业的问题，小杨呢负责问一些这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
所以他这样一个问的时候，其实我这样一个直接的反应以后，其实回答出来的我在想全部是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了。
不，其实这样，本来今天节目呢有三个环节，因为今天要问你的问题太多，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快问快答再开始就没上着。刚才小杨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对家人很少有时间陪伴啊，现在比如说是一个月回去一趟，还是说打电话，还是
电话呢？基本上就是2天3天都会给家人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联系。当然现在就是整个微信特别的发达的时代，然后我的父亲呢，他也注册了一个微信，当然他的微信好友后来我偷偷看了一下，
只有你自己，
只有我一个人。
真的是特别感动，为了你专门去学的微信。
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我听到有摇一摇的声音，然后我父亲在摇一摇，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乱摇啊，现在摇的话会出事。
嗯，是好。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关于互联网加农业的问题呢，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嘉宾这个项目你感兴趣的点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一起来交流。节目最后呢，会送给两位听友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物一份，就是一支非常好用的洗边奶。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好了，节目还有十分钟哈，我们来聊聊这个短信中的问题。这位朋友大西西他说呢，想请问一下嘉宾，你们做的这个互联网加农业创意业的团队是多少人，分别的工作都是如何来安排的？
这个的话我想请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总监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嗯，孟非。
就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呢是有11个人，然后加上我们在校的一些实习生和一些新加入的成员，大概总共是有30来个人。然后我们的公司大概是分这么几个部门哈，像我们的彭总是我们的总经理，就经理办这一块，还有个副总，然后像我是负责人力这一块，还有公司还有其他几个部门是企划呀，电子商务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新媒体信息部，还有我们的公关这一块，大概是这几块。然后还有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子项目是农梦书屋，所以书屋这一块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然后来说说这个农梦书屋吧。这个书屋的作用是什么？
农梦书屋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就是建在青年人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地方，一般呢就是建在一线城市的大学里面，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都会去建。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建的是第一所农梦书屋是建在咱们天津的南开大学，建了我们第一间农梦书屋。那农梦书屋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农梦书屋呢它有一些基础性的募集的功能，就是通过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包括参与社会的发动，我们募集一部分的这个基本的物资包括书本，直接的对应到中西部的有需求的农村去。在整个募集的过程当中呢，同样的它是一个吸引青年人关注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为我们增加很多的一些粉丝量。然后呢就是因为农梦书屋设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往往大学生当中的话有很多就是二手的书本，那么样的话我们同样的书屋有一个就是二手交易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把二手交易产生的一部分资金呢全部用于来做这个青年人的活动，包括读书会啊，包括就是创业沙龙，还有让刚才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有一个从城市带到乡村去的一个品牌活动叫让青春去远行，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农梦书屋呢就是承载了一个基本物资募集跟二手交易，还有就是带动青年人去乡村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呢这位朋友他说呢，再次踏上这个创业的征程哈，担心会再失败吗？
其实我现在如果用我现在的，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想过吧。
想过
啊，
因为就是用我现在的一个回答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就是再次踏上征程，只要再次踏上了其实就无所谓失败，只要我迈开脚步我认为我就是成功了。
不是，如果是不是我乌鸦嘴啊如果一旦它出现了什么闪失的话你怎么办，团队怎么办？
团队的话其实我跟加入的团队一个是就是我跟他们讲了，
因为我想你们都是很年轻的，11个人都非常年轻，可能大家也会在有时吃饭的时候会畅想梦想。
对，其实我跟我的团队表达的也很清楚，其实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就是民族复兴的背景之下，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里面，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来让自己发挥一把的话，其实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他即使失败了我也是成功了，因为我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我人生不一样的财富跟体验。
然后微信上美食家他说呢，想请问一下嘉宾，现在做电商呢都说淘宝什么的都不挣钱了，你们做电商怎么吸引粉丝关注啊，同时怎么让大家能够关注到你们？这可能就是两个问题了，一个是比如说宣传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要做平台的话，或者是要做什么其他的电商的话，可能需要很多人去粉你们。 才能够有，就是有人在就有江湖在。啊，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这个观众其实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怎么样就是去吸引我们的粉丝量。其实我刚才在就是我们龙木书屋这样一个环节当中也回答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吸粉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去做一些青年人的集聚啊，包括在做一些跟乡村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关注跟参与就是我们一个吸粉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去乡村跟这个农民发生互动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跟过程呢，也是在乡村这一块吸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是在两端同时吸粉，未来平台推出的时候就是在两端它都是有一个关注度存在。
嗯嗯嗯，
其实关注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吸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像有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本身书屋啊或者公益项目也很关注啊，对于我们这个在农村创业也很关注，这部分的青年人群体足够的就是庞大的时候，其实这部分人未来也会就是我们从农村推出来农产品在平台上的时候，他们也会转化为我们的购买力。
嗯，然后还有朋友来问说，听起来嘉宾这个农梦成真是一个很大系统的工程哈，就说有很多互联网的大佬呢也是看好了农业电商，请问一下你们有能力面对未来他们的挑战吗？
这个要怎么样来回答呢？就是其实我感觉就是并不是说是面临他们的挑战，就是我们更多的是面临一个自己的挑战。其实农村的市场很大，农业电商的这样一个市场很大，就是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就是细分的这样一个工作，就是立足于我们解决的痛点来解决问题。
嗯，就是可能会比如说像阿里或者京东真的是有一天站在了你们身边去开了一个店，可能你们的定位还是不同
的。我们的定位不同的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基于我们在大学生跟青年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是基于自己的优势而来进行创业的。那淘宝也好，京东也好，其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它在优势它自己优势的那个领域跟农业结合，我们在自己优势的这个领域跟农业在结合，所以我们所细分的这样一个优势领域所不同，所以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核心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嗯，好，时间呢已经是指向了20:55了，那么节目呢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呢，还是我们的固定环节创客漂流瓶啊，请嘉宾来介绍一位您身边的创业者，同时呢他会在下周二的时间亮相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他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我给节目推荐的一位嘉宾呢叫微微，是南开大学的一名在校的学生，他做了一个项目呢是基于一个高科技领域的一个项目，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到衣服店里面去买衣服的时候，大家还是存在一个试穿的一个过程，那么他采用一个科技的技术，就是采用一种 3D 仿真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就是把你的一些身高啊或者一些基础的数据进行上传完了以后，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得出一个就是你基于你自身来说比较合理的搭配的这样一个穿衣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我觉得终于现在有市场做了这个项目了。以前我就想过说试衣服有没有我不用去就能试把衣服试的比较合身一些了。好，那么也是请大家呢在下周二来收听这位创客的创业故事。今天呢在节目中呢和我们的嘉宾彭俊还有他的同事孟非呢聊了很多关于互联网加农业的一些事情哈，同时呢也是真的衷心的要祝福你们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遇之下，新的形态之下，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新农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一句话来总结自己今天的一些感受。
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然后跟各位听众呢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我也希望呢就是在整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当中，在天津呢看到更多的一个青年人出现在大学生创业或者青年创业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像我今天特别高兴在这边就是听彭总啊和高峰之间的一些谈话，也自己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感受，然后顺便为我们暑假的一个活动打个广告吧，就在7月开始我们会让青春去远行会再一次启动，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农梦成真。
嗯，好，也是请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哈。那么节目最后呢来公布我们今天的两位获奖听众，他们分别是微信公众账号中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美食家，另外一位呢是叫大喜喜，恭喜两位。 两位啊，您获得了我们节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的洗面奶一支，同时呢您还要再做好最后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呢来回复您自己的快递地址以及电话留给我们，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嘉宾，就是洗面奶提供的厂家去给您发货，快递到家，请您洗脸。再次感谢收听您的陪伴，稍后呢是于洋为您带来的今晚有说法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笑你的泪是我触目路上最